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嘅五堂网上崇拜。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今日我哋去到启示录第13章第一节至到第十节，题目系教会与政权。开始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系掌管宇宙万物嘅真神，你又爱我哋，差遣耶稣基督嚟到世上为我哋钉死十字架，以致我哋有永生嘅盼望。求你祝福我哋，特别喺呢个疫情肆虐嘅期间，更加系提醒、安慰、劝勉、帮助我哋，亦都求主帮助呢个疫情早日过去。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一个年轻貌美、受过高深教育嘅女仔，有一日对佢阿妈话：我中意咗一个男仔，我哋打算结婚。佢妈妈系认识呢个男仔嘅，听到之后极感不安，然后就用严肃嘅口吻对佢女话：我绝对唔赞成呢头婚事，因为我知道啊，你哋一定唔会幸福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谂清谂楚。我预感到你哋嘅婚姻唔会长久，你哋会坐监，你哋嘅仔或者女会自杀，所以我唔赞成。但呢个女仔冇听到佢阿妈嘅警告，一意孤行，继续同呢个男仔来往，最后更加系下嫁咗俾佢。嗱，你听到咁样嘅故事，你一定以为呢个男仔系一个为非作歹，绝对唔系一个好人。如果你咁样谂法嘅时候，你就大错特错。原来呢个男仔就系中国鼎鼎大名嘅翻译家兼文学家杨宪益，而呢个女仔就叫做戴乃迪，系一个英国人。佢英文名叫做 Gladys Margaret Taylor。佢嘅妈妈同埋佢爸爸都系英国嚟到中国传教嘅传教士，又喺北京大学任教嘅。戴迪嘅妈妈嘅预言啊，好唔好彩就不幸而言中啊！但系有一样嘢，佢估错咗，佢哋两个冇离婚，但系两夫妇都系被囚喺唔同嘅监狱里边，而佢哋嘅仔真系自杀身亡。事实上呢个系一个非常悲惨嘅故事，喺中国历史里边系可悲嘅一页。但系杨宪益夫妇，两个人对中国翻译上有超卓嘅贡献同埋重大嘅影响，夫妇二人一同合作，将唔少中国嘅名著译成英文公之于世，包括屈原嘅《离骚》啦、楚辞啦、司马迁嘅《史记》啦，仲有《红楼梦》《长生殿》《儒林外史》《白毛女》《水浒传》《老残游记》《芙蓉镇》《鲁迅》等嘅選擇，而且佢哋培育咗唔少中國嘅翻譯人才，但佢哋嘅際遇真係可歌可泣，令人唏噓不已。楊宴益雖然係一個風流才子啊，但佢係非常愛佢太太，而且好尊重佢。當佢太太死嘅時候，楊宴益就寫咗一首詩懷念佢。個詩係咁話：早期比翼付幽鳴，不料中途失健宁，结发糟糠贫贱惯，含辛领悟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负我轻。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戴拉蝶嘅妈妈以为佢哋嘅婚姻好早就会结束，但事实上，佢媽媽錯估咗啦，兩夫婦一同厮守60年，非常恩愛。佢父母都係傳教士，任教於著名嘅北京大學。戴拿蝶呢就喺北京出生，自幼嘅時候對中國文化係有極深嘅興趣。佢同楊宪益係喺牛津大學相識，戴拿蝶乃係牛津大學第一個研讀中文嘅畢業生。楊宴益喺牛津 考獲呢個文學碩士，而且係得到美國著名嘅學府哈佛大學嘅聘任。當時係1939年，但佢哋毅然離開英國，冇去到美國，但係翻回中國，並且喺1940年喺重慶結婚。至於楊憲益咧，係喺1915年1月12日出生，少年好學，博覽群書。喺1934年嘅時候就喺教會學畢業，後來就去到英國嘅牛津大學研究古希臘同埋羅馬文學，後來改修法國同埋英國文學。佢同戴拿蝶係同窗，並且相戀成為夫婦。佢哋明知道中國係喺戰禍當中，但佢哋仍然決定翻去中國。佢哋雖然係大學教授，但係薪水微薄，一窮二白。正如楊憲益喺個詩裏面話：結髮糟糠，貧賤慣。佢哋本以為只係專注學術同埋教導，對政治不感興趣。解放之後，佢哋冇諗到要離開中國，亦都冇諗到逃到去台灣。1953年，兩個人被調任為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翻譯嘅工作，先後譯咗《儒林外史》啦、《唐代傳奇選》啦、《聊齋選》啦，最著名嘅莫過於佢將整本《紅樓夢》啊翻譯成英文，英文名叫《Dreams of Red Mansions》，都係崇高嘅學術成就。1993年。楊憲益獲得香港大學頒贈予這個文學博士學位。他們在學術上是極之卓越的，但他們的際遇呢就慘無人道。首先，楊憲益的媽媽和他的家族見到兒子娶了一個洋人做妻子，非常高興。到1968年，夫婦二人雙雙被判入獄，罪名是英國間諜，這些是完全無告、全無證據的。唯一的證據就是他們兩夫婦二人是認識得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斯，伊文斯是他們的朋友。戴拿蝶被囚在一個監獄裡面，不能夠跟家人接觸，在審訊期間提審員答應過他，他們的小蚊仔會得到國家的照顧，就是憑着这一句的方言，他心里面得到安慰，安心度过了4年的铁窗生活，直至到他出监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是方言。他开始明白到中国人所谓株连九族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小蚊仔受尽折磨，被流放，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的大仔叫杨华，本来一个很聪明好能干的男孩子，但是在一个压力之下，在政权的逼迫之下，抵受不住，精神崩溃，并且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他也很怕跟中国人来往，更不承认杨宪益是他的父亲，他只讲英文不讲中文。后来中国政府将他送回去英国，他就在英国的期间一见到中国人就全身发震，非常惊恐。最后是一个圣诞节，他竟然之间是淋了电油自焚而死，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而个大女呢，伤心欲绝，不愿意再留在中国，自此家庭四分五裂。而戴拿蝶呢，患上了抑郁症，成日一个人在个房屋里面自言自语。她丈夫楊憲益一直陪伴住，直至到1999年11月，她先至病死。她死咗之後，楊憲益就停止一切翻譯嘅工作，借住一切嘅應酬，佢時常話：佢唔喺度，我亦都唔會出現。直至到2009年11月，佢就離開咗人世。他寫所寫 的自傳叫《楊憲益傳》，是英文版的，直至到今日都是在中國一本禁書。他們很天真，以為回到他國家的時候，他不是熱衷於政治的人，也都不會是搞政治，以為政治不會纏到他身，他只是搞學術，但是他不搞政治， 政治就惹到佢哋上身，結果有咁悲慘嘅結局。我有一個朋友喺學術上都好有地位，有次有機會同末代港督彭定康傾談，佢哋嘅話題好自然落喺1997之後嘅香港。我朋友就話：我係研究學術，我對政治係唔感興趣。彭定康就對佢話：你太天真啦！你雖然係對政治冇興趣，但政治往往係追住你，你會惹上身，走都走唔到啊！呢句話一啲都冇錯。王明道係中國一個好出名嘅傳道人，佢喺1956年寫嗰篇文章話：我們只是為了信仰。佢太天真，佢以為信仰同政治係完全分開，但係佢卻被政治惹上身，結果坐監坐咗23年。你只要睇睇歷史啊，你就發覺一個好有趣嘅歷史現象：宗教同埋政治似乎係永遠連在一起嘅。西方歷史固然如是啦，無論係羅馬大帝國、十字軍東征、中世紀嘅時代、啟蒙時代、宗教改革運動，教會同政權似乎係糾纏不清，好難話我只係為咗信仰，我係唔理政治嘅，冇咁樣嘅事，好難獨善其身。但事實上，政治往往係理想身，否則點會有英國嘅清教徒移民嚟到美國呢？中國又如何呢？馬克思講過一句非常有趣嘅說話，話宗教係人民嘅鴉片。所謂鴉片呢，當一個人病入膏肓，好痛楚嘅時候，鴉片係有止痛嘅作用。但係當一個人係健健康康去吸鴉片呢，就有害。所以中國對宗教嘅觀念亦都係如是。我哋讀歷史我哋發覺中國幾乎每一個轉朝換代咧，都係同民變有關係喎。即係共產黨所謂嘅農民革命啦，喺漢朝嘅時候有黃巾之亂啦，唐朝咧就有黃巢之亂啦，明末有李自成帶領民變啦，清末有太平天国啦。更有趣，幾乎全部啲民變都係同宗教有關係嘅。所以歷史裏面你聽過話明教啊、百年教啊、太平天国呢啲，都是宗教活動嚟嘅，點解啊？可能宗教活動強嘛，組織強嘛，號召力強嘛，呢個統治者最忌嘅一個威脅。喺上一講我哋提到撒旦嘅真面目，佢往往係利用兩方面嚟鎮壓呢一個嘅教會。第一咧就係政權嘅高壓，即係我哋而家所謂嘅硬實力，亦即係啟示錄第13章第10節所提到嘅刀殺。第二方面呢，就控制宗教啊、文學啊、宣傳啊、商業啊、價值觀啊，即係我哋而家所謂嘅軟實力。喺今日嘅中國這個文宣部變咗一個非常重要嘅宣教一個機構。正因為咁樣緣故，敵基督既然間係敵對教會，亦都係代替教會嘅宗教。啟示錄第13章提到兩個獸，就是撒旦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這兩個代表。今天我們來看一看啟示錄第13章第1節至10節，就是撒旦和硬實力或者是政權。首先我們看看第1節至第4節，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上上來，有10角7頭，在10角上帶著10個冠冕，7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看見的獸形像撞炮，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令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说：谁能比这兽？誰能與他交戰呢？在上一講，我跟大家提到這個從海上上來的獸，是比喻在世的政權有軍事、政治的權柄和能力。我們可以從3方面 去睇一睇呢只兽嗰个庐山面目。第一，启示录喺度所描绘嗰幅图画咧，系其实同旧约嘅但以理所描绘嘅图画咧，系非常相近嘅。如果我哋要明白呢个兽嘅庐山面目咧，我首先要睇睇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绘嘅系一幅乜嘢图画。因为我哋发觉但以理书嘅第七章同启示录第十三章一至十节有极多相似同埋平衡嘅地方，所以我哋入可以相信啊！当约翰写呢个启示录嘅时候咧，佢一定系有但以理书第七章嘅背景喺佢脑里边嘅。如果你比较下有啲咩相同嘅地方咧，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就话咧，有一只兽。有个兽是从海上上来的。咁同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话从海中上来的兽呢是一样的。然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话他就讲到总共有四个兽。这四只兽是什么？狮子、熊、豹和一只十角兽。但是启示录呢就稍有不同了。他不是讲有四只兽，他只话只有一只兽。不过呢一只兽咧，就系将但以理嘅四只兽咧系合二为一嘅，佢就咁样描述啦。形状就好似个豹，脚就似个熊，口就似个狮子口，然后有一个十角兽。所以我可以睇到，当约翰描绘呢一幅从呢个海上上嚟嘅兽嘅图画嘅时候，一定是联想到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四个兽，亦都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不过约翰只不过将它四而合一，即是表示更厉害、更猛烈。究竟但以理所讲这个四只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过，在旧时往往是有文字狱的出现，你以言入罪，所以写书的人或者讲嘢的人就很小心，不是直接讲，而是用很多的隐喻。但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但以理所讲的隐喻是哪个。狮子是讲到当时的巴比伦，熊就是巴比伦之后的马代，马代之后就是个豹，即是波斯，波斯之后就是个十角兽，即是希腊。无论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都是显赫一时的大帝国，雄霸一方，拥有极盛的兵力和霸权。但是我们又要明白，约翰并非只是讲到好几百年前的政治转变，先是巴比伦称霸，后来就马代和波斯代替，跟住就希腊代替。他不只是讲历史，约翰更是隐喻到他所处的日子里面各种嘅情况。如果你仔细读下呢段圣经，我就不难会发觉从海中上嚟嘅兽蛛丝马迹，其实约翰系暗示到呢个系罗马大帝国。何以见得呢？嗱，我哋睇一睇呢度讲过从海中上来嘅兽，其中一个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十只角、七个头。十只角咧系带住十个冠冕，七头咧系有亵渎嘅名号。如果我哋要明白约翰当时处一个乜嘢嘅环境中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明白约翰呢幅图画其实系描绘啲乜嘢。约翰系生于罗马大帝国昌盛之际，自从呢一个阿古士督 （Augustus Caesar） 成为第一任嘅罗马大帝之后，呢、这个罗马大帝即 Empress， 唔系 King， 系 Empress， 连续就有七个大帝出现喺历史里面，即系提比流啦 （Tiberius）， 公元后14年至到37年，Caligula 啦，就公元后37年至到41年 ，Claudius 啦，公元后41年至到54年，Nero 啦，即系尼禄啦，公元后55年至到68年 ，Vespasian 啦，公元后69年至79年 ，Titus 咧，即系公元后79年至81年 ，Domitian 咧，公元后81年至96年。呢七个大帝其实就系呢个兽嘅七头啦。咁十角又咩意思呢？ 如果我哋再去研读下罗马国嘅历史咧，我哋就知道原来尼禄王啊 Nero 喺公元68年咧死咗之后咧，罗马大帝国曾经有一段非常混乱嘅时刻。喺呢个混乱期间，总共有18个月。喺呢18个月期间，有3位大帝系暂时短时间继承咗做罗马大帝国嘅首位，但为时极之短。如果我哋将呢3个短暂嘅大帝加上喺7个较长嘅大帝当中嘅时候，呢个就变为10个头啦，10个角啦，7个头，10个角啦。好明显呢度系隐喻到当日嘅罗马政权啦。唔单止系咁啊，仲有趣嘅喺第18节提到呢个兽啊，即系敌基督嘅数目咧系666。尼禄王嘅拉丁文字写法咧。是加多个 N 的 Neron，N-E-R-O-N。犹太人是用希伯来文的而他们希伯来文的字母呢是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字母啦就是好像 ABCD 咁样。但同时亦都可以做一个数目。每一个字母是代表一个数目。如果我们将 Neron 这个名字用希伯来文的数目来取代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一个很有兴趣的一个发现。N 希伯来文呢是50 ,E 希伯来文是6 ,R 呢是500 ,O 是60 ,N 就是50 ,N-E-R-O-N, 全部夹埋呢就是666了。好明显啊呢一隻从海中上嚟嘅兽呢就是罗马大帝国以尼禄王为代表。佢比但以理个四隻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更强、更大、更霸、更厉害。所以呢个兽喺但以理下嘅书个四隻兽而家呢系总和为一隻兽。即是罗马征服整个地中海同埋欧亚伸展到英国。最近香港喺深水埗呢发现一个储水池係英国人用古罗马嘅建筑方法所起嘅。哇你睇睇罗马嗰个软实力啊竟然之间可以伸展到香港由此可见一斑。但係约翰并唔係淨係谈过去嘅历史或者同佢同时期嘅罗马大帝国。佢更係指出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更强更大的敌基督来压迫教会。这个敌基督一直是活跃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一波比一波大一浪比一浪猛。撒旦是藉着这些的政权来打压教会通过刀杀即是硬实力还有掳掠即是软实力来打压神的子民。现在就给我们看清楚在末世时代这个敌基督这只兽的庐山面目。我们看看第3节至到第4节。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的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随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在末世时代这只兽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所谓敌基督。或者是假基督。在上一讲我们已经是讨论过什么是敌基督。只要我们看看两节圣经我们就立即可以呢是明白到这只兽几乎就是基督的翻版。只不过这个是假的基督是敌基督。首先这节圣经就告诉你这兽是曾经受了死伤。如果我们再来看看13章的14节呢他就告诉你那些兽是受了刀伤。刀在当时的罗马的政府来讲政权来讲是代表了罗马政权亦即是这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政权而这个伤是导致死亡的。所以第4节所用的一个希腊文字就是正如启示录第5章第6节 所用的那一个字呢是一模一样的英文叫 sling。5章第6节就讲到话呢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被 sling 的羔羊。同样这个兽跟基督一样 系被政权所杀咯，一样系用到 slain 呢个字啊。跟住圣经又话啦，那死伤的医好了。啊，如果我哋睇一睇啊，那死伤的医好了系咩意思呢？喺13:14啊，就有一句咁样嘅说话，话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呢、这个活字啊，还活着嘅兽个活字啊。在希臘文呢就 Assassin 這個字呢就是啟示錄2:8講到耶穌那個羔羊是死而又活的羔羊那個活字一樣 Assassin 所以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獸的死和活即是復活正是耶穌的翻版的所以約翰呢是為了要表達得清楚耶稣基督被杀的一个 slain 这个字就是这里个兽被杀的字一模一样的字。又讲到耶稣基督、啊、死而复活的复活 ,assassin 这个字呢又是正是在这个兽活过来同一个字。就因为很想表达到一样东西这个就是基督的翻版只不过是一个假的基督。跟住我哋就睇到呢个敌基督嘅死同埋复活带嚟有咩影响同埋后果。全地嘅人都稀奇跟随那兽又拜那龙。龙就将自己嘅权柄交俾那兽亦都系拜呢个兽。稀奇呢个字喺福音书里面时常都见到嘅。每当耶稣基督行咗个神迹嘅时候通常就有呢句众人就稀奇。譬如好似马太福音第8:27呢随后就跟随了那兽。即是说约翰再一次告诉你这个兽带来的影响就好像基督的影响一样只不过它是假的是翻版的。因为这只龙是给那个权柄给个兽就好像上帝给权柄给耶稣一样。那些人以为这个兽就是基督。是拥有自大的权柄和能力就被迷惑了。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庐山面目了企图抄袭耶稣所做的去迷惑人误导人。末世的时候撒旦就利用这个政权扮演尼赛亚的角色作为一个解放者叫成千上万的人民去跟他去拜他。那些人呢就受迷惑于是就扬言话了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这样的假基督就是亵渎神的名难怪这个兽的7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因为他假用了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或者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敌基督用什么策略我们看看5-8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二人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啊、并他的帐幕与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嗱，我哋未睇敌基督点样去迫害神嘅子民之前，首先我哋要睇睇呢个大红炉同埋兽嘅关系。我哋留意到喺整段经文里边有一个字一个希腊文字咧叫 Adothe 咧，吓系成段经文嘅焦点。Adothe 系解做咩？赐给五解 give。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的话。第五节又话又有权柄赐给他，第七节又把权柄给了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同埋各方。第四节话龙将权柄赐给了那兽。表面上睇嚟系龙将个权柄交俾个兽，但喺第五节同埋第七节 Adothe 呢个字咧，原来系一个被动词嚟嘅 passive voice， 暗示到啊，如果唔系神准许咧，佢绝冇咁嘅权柄。所以最终来讲真是有权柄只是个神。但这段经文我们所看到这个敌基督或者这个假基督是怎样迷惑人 喺基督教神学里面，我哋知道神系差遣耶稣基督，佢个独生子嚟到世上，为我哋钉死十字架，并且复活啦。就好似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耶稣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系父神赐权柄俾耶稣，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呢个咪就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但喺呢段圣经里面，我哋睇到类似嘅词句、类似嘅图画，不过唔系上帝，亦都唔系基督，而个龙赐个权柄俾佢哋受，叫佢能够行奇迹神事，又死而复活，嚟迷惑万国万民，叫万国万民去拜呢个龙同埋呢个兽，完全系基督嘅翻版。只不过呢个系假嘅基督，系一个敌基督，系一个伪嘅三位一体。我哋睇到龙比兽三样权柄，第一就系第五节话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就好似第二节话这兽的口像狮子的口，是夸大说亵渎的话。亵渎这个字是讲诬告，讲啲虚假、毁谤、诋毁三位一体真神的话。换言之，他所讲嘢冇句真嘅，虚假嘅，目的就是欺骗人民、迷惑人民。他哋好怕见到真相，好怕真理被揭露出嚟，于是佢篡改新闻、篡改历史，真假不分、黑白不明、是非颠倒。我哋不禁会问：喂，有冇搞错？咁都可以？我相信大家过去几年睇到唔少呢啲咁嘅例子发生喺我哋嘅电视新闻当中。今日高科技嘅世界，个 social media 仲更加厉害，就好似狮子个口越嚟越大。他的控制能力越来越犀利，对神和神的子民攻击越来越猛烈。所以第六节就有这样描述，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我们会问，究竟他亵渎些什么呢？他说亵渎帐幕，帐幕是什么意思？帐幕就是旧约时候的会幕 Tabernacle，后来成为一个圣殿。这个字本来是讲圣殿，本来是住咁嘅意思，住 dwelling。呢个知道神住在子民当中，这个就是会幕，这个圣殿。其实这个字亦都是解做会幕，即是解做神的子民，有神同在的子民。跟住又话咧，又是涉足嗰啲住在天上的。其实呢度中文圣经咧系有少少。翻译上误导，中文圣经是以及那住在天上的，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以及这个字，是没有个 conjunction， 没有个 and。 如果我们准确的翻译可以这样说，去施足神的帐幕，即是那些住在天上的，英文可以这样译法 God's tabernacle， namely those who dwell in heaven。会幕其实就有住的意思嘛，刚才我所说、神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这里是指到那些当权者用虚假的话亵渎了 神的名，打压神的子民，就是那些其实已经成为天国住在天上的子民，他们打压他。所以不是两种人，不是亵渎、神的帐幕，又施足在天上的人，天上不是讲天使，而是同一样东西，帐幕就是神的子民，即是那些住在天上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权柄，就是任意而行。它跟第三种权柄息息相关。第三种权柄就是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这里指这个敌基督利用政权的势力，无论军事上、政治上，任意而行，无法无天。本来神委派政府是要赏善罚恶，维持秩序，这个罗马书13章1至7节。但在末世的时候，这只从海上来的兽竟然利用它军事和政治势力任意而行，去打压那些信徒，好像非常成功，又制服各族 各國、各方、各民，成為一個大的帝國，全球一體化盡在他淫威之下。但是聖經告訴你，只不過是短的時期，短短只有42个月。所謂42个月，不是一定知道40个月，是知道短的時期。但在這個黑暗掌權的時刻，人人都拜他。第八節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載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都要拜他。他掩如世界的王、世界的神，只有基督徒沒有向他們屈膝。這樣信徒在一個黑暗掌權的世代應該有什麼回應呢？我們來看一看第九節至第十節。凡有意的就應當停，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约翰重复了个复活的主对启示录七个教会，每次讲完这个教会的时候，都是有一句这样的警告的说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个是神所讲的，神是讲得出做得到的。不单止信徒要听，凡是住在地上的，包括那兽和兽上的跟随者都要听。究竟这个是什么信息呢？第一，这个是黑暗掌权的时代。就好像耶稣被卖过一夜，在路加福音22章53节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在黑暗掌权是一个掳掠人用刀杀人的时期，是充满了暴力、黑暗、迷惑、奸诈、虚假的时代。刀杀是暴力、政治的压迫，掳掠是指思想的迷惑、欺骗、所谓软实力，叫人去拜他。但是这个黑暗时期有两个特色，它是很短暂，只不过是42个月。42个月即是七的一半，七是完全，七的一半即是不完全而是短暂。第二，是神准许的。正如我刚才所说，谁赐这兽这个权柄呢？不是龙，是神任意这个兽和圣徒争战而得胜，是神容许去制服各民、各族、各方。或者我们会问，怎可能啊？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个敌基督去打胜他的子民呢？旧约的约伯记就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会容让撒旦无故伤害上帝的儿子约伯呢？令他家破人亡。约伯记没有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神是爱我们的，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主为什么是这样做呢？这是一个奥秘。事实上启示录约翰也都有同样的信息。在第二章第十节，复活的主对士母拿教会说，你将要受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黑暗掌权的时期，但是一切仍然是上帝操纵。至于为什么上帝容许撒旦去这样去跨城呢？这个是奥秘来的。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的黑暗掌权的时候。那面对一个这样的时间，作信徒的有些什么回应呢？约翰提到有三样非常重要的真理。第一，第十节了，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中文的翻译呢，被人一个误解，以为这些恶人，你现在是掳掠人，你用刀杀人，总有一日上帝会审判你，上帝就会用刀杀你，上帝就会掳掠你，神一定审判的。但你看看原文呢，原来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的。从文法上来讲，原文的文法，这是一个四句的成语来的。 前半段咧，即係個嚇，即係如果乜嘢個前半段咧，係冇任何嘅動詞在內嘅，唯一嘅一個動詞咧就喺後半段個 hubbergee 呢個字啊。hubbergee 係點解咧？可以叫咩？去就去吧。如果我哋將原文直譯咧，可以咁樣譯法：如果係要被掳掠，就去被掳掠吧。如果要被刀杀，就去被刀杀吧。呢个系从文法上嘅结构嚟睇，而唔系话咧用刀杀嘅，终有一日你自己被用刀杀，唔系咁嘅意思。个意思就话咧，如果系要被刀杀，咁你就被刀杀啦。原来呢句说话咧，唔单止从文法上可以咁睇法，如果你睇睇呢句说话嘅来源咧。你更加證明呢個譯法咧，呢一個咁嘅讀法咧係非常正確嘅。原來呢一段聖經係引自舊約嘅耶利米書第15章第二節啦。耶和華如此說：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死，定為饑荒的必遭饑荒，定為掳掠的必被掳掠。好明顯啊！耶利米所讲嘅定为刀杀，定为掳掠，系指到神如果定咗你系咁嘅时候，系神准许嘅时候，就必是如是。呢度唔系叫我哋无奈嘅接受啊，唔系叫我哋咧用刀去对付嗰啲政权。有啲人就错解乱圣经，嗱你用刀付我，我用刀用暴力还翻你，唔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也，而系睇到啊。一切都有上帝嘅主权。如果系上帝容许咁做嘅时候，我咪去做咯。就好似约伯话啦，赏赐系耶和华神，收取系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嘅名系值得称颂。我时常中意用一个咁嘅比喻，比方嚟讲，我冇车，但我又需要一架车去车我屋企人，或者有时去医院咁样。於是我就問我朋友：，可唔可以借架車嚟使啊？我用2個禮拜咧就會俾翻你。咁佢好人，於是就借架車俾我用。我2個禮拜之後，佢就要攞翻架車。我唔能夠話乜你咁殘忍啊？點解你要攞翻架車？我冇理由唔將架車俾翻佢，因為我唔係個車嘅主人，佢先係車嘅主人。物歸原主，非常有道理嘅。同樣都係啊！如果我哋發覺上帝係擁有絕對嘅主權，佢係我一切嘅主宰，我嘅屋企人，我嘅身家，我嘅職業，甚至我嘅生命，都係神所賜嘅。一切都係神所賜嘅。如果上帝要攞翻，雖然我係，好唔想，但我冇乜理由可以反对。就好似约伯话，赏赐系耶和华神，收取系耶和华神，唯有耶和华嘅名系值得称颂。呢个系想话俾我听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啊！边个系控制整个世界？边个系控制整个宇宙？唔系嗰只兽，唔系个龙，唔系撒旦，系上帝佢自己。我哋虽然唔明白上帝点解会容许呢个黑暗掌权，我哋要明白呢个只不过系短暂。我哋更加要明白上帝有心意。虽然我哋唔知道佢个旨意系乜嘢，但我哋知道呢个系佢为我哋好。喺一个咁嘅情形嘅时候，我哋点啊？无奈嘅接受啊？唔系，约翰就话俾你听。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啊！两样嘢，除咗我哋睇到上帝系拥有绝对主权，另外我哋就要信得佢过，信得过上帝系俾最好嘅我，信得过佢嘅应许。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嘅心里。呢个就系上帝俾我哋个应许，你信唔信得佢过？所以啊，耶稣基督就话俾你听，末世嘅时候要睇一睇有边个人系有个信心去等待嘅，仲有要忍耐， 忍耐不是死忍，忍耐正如我上次所说，就好像一个怀孕待产的妇人，忍耐生育的痛苦，但他会对痛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知道新生命又诞生。忍耐是等候，我们知道总有黎明的一日。所以 Isabella Kuhn 一个很出名的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就用了一个例子说，他说一个哇很黑的夜晚，横风横雨，他一个人在房里面，只有微弱的蜡烛光给他少少的安全感，他尽量去保持这个烛光给他少少的安全感，但他知道黎明一到，这一点点的烛光不是最重要，当个阳光照入个窗的时候，一天都光晒。但在未天光之前，我们或者会尽量保存住这个一点点的烛光，给我们安全感。同样都是今天我们是黑暗掌权的时代，我们都很想抓住一些给我们有安全的东西，小小的烛光给我们有少少安全感。但我们知道当天光的时候，黎明来到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信徒是有三样东西很重要，在一个黑暗掌权期间，第一，我们认清楚上帝才是真正拥有主权。第二，我们用信心信得过上帝，是会比最好过我们。虽然就算我们不明白，我们都知道他比最好我们。第三，去忍耐等候，因为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活在一个黑暗掌权的世界里面，令我们恐惧担心，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拥有绝对主权，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给我们有信心信得过你，又给我们有忍耐的心等候天明的一日。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将时候交返俾主席。